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18集。
卡车开进奉天城北门的时候，肖建南让司机把他放在城门口盛记跌打诊所的门前。盛记跌打的老掌柜盛老和肖建南很熟悉，而且他医术高明，尤其一手绝活是治疗烫伤。见肖建南进了门，老人开心地笑了。
哦，哈哈哈哈，这哪阵风把肖队长给吹来了？不是又到哪里豪勇斗狠去了吧？
肖建南为人仗义，喜欢打抱不平，再加上平素破案身先士卒，常常免不了挂彩，每次受伤都到盛记跌打找老人医治，这样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成了朋友。
前辈取笑了，这次来确实有事相求。
老人拉了一把椅子请肖建南坐了下来。
啊，肖队长请讲。
盛老，我记得您说过有一种治疗烫伤不留疤痕的办法，能不能把治疗的过程对我讲述一下？药方不必说，只说过程。
老人捋了捋胡须笑了笑。
好，肖队长不会准备这刑侦大队长不做了，改行做江湖郎中了吧？
老人取笑了，我是要救人。
哦，所谓医者父母心，肖队长可是有好朋友被烫伤了吧？
这被烫伤之人并非我的朋友，要救的也不是我的朋友。
那是什么人呢？
老人家请原谅，肖某确有苦衷，一时不能明言呢。
肖建南并非信不过老人，而是老人极端仇日，平素一向不给日本人看病，一旦把真相讲给老人，老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。老人想了想，没有再追问下去。
哦，肖队长，这医治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，你只要将人带来，敷上我现场熬制的药膏，每日换一次，只要此间没有什么大的变动，半个月之内肯定会好，而且应该不会留下什么疤痕。
这膏药是什么颜色？
半透明，黄色。
能不能将膏药颜色改为黑色，或者其他较重的颜色？
老人听了不禁一愣。
哦，改为黑色？啊，这倒没想过，不过这改变颜色势必要加入其他的药材，我想会对疗效大有影响啊。
啊，至于疗效稍微影响一些也无妨。
老人的脸上不免现出了狐疑之色。
啊，这重新改变配方怕是要耗费一些时日，肖队长，你能否告诉我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？
肖建南沉吟了一下回答。
这个倒不必瞒您，受伤的人伤在脸上，我是想让他敷上您的药之后再也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。
老人先是一愣，而后琢磨了一会儿说。
啊，这倒也不难。这样吧，我将药做成膏药的形式贴在脸上，旁人若不使用我特制的药水清洗，
绝难除下。哎，不知道肖队长觉得这样是否可以呢？
肖剑南听罢，向老人拱了拱手。
如此就有劳您了，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带人过来。
回到警备厅，肖剑南就直接来到了刑讯室。刑讯室内，审问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，崔二垮子并不在屋内，厅长等三人显得很疲倦，正坐在椅子上喝着茶水。
肖队长，搜到什么线索没有？
肖剑南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把搜索情况讲了一遍。厅长皱起了眉头。陆传林端着茶杯，脸色很阴沉。
哼，这件事情还要继续追查，半点马虎不得，一定要给我找到。
啊，中堂大人放心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
走出刑讯室，肖剑南忍不住问厅长：“
审讯的情况怎么样？”“
毫无进展。这家伙死硬，除了自报家门，什么都没讲。果真是铁嘴钢牙呀。”“
那祖孙两人，你……”“
他们俩的口供已经录完了。不过他们暂时不能离开奉天，你先派人找个地方，让他们先住下。”“
是。”
厅长叹了口气。回到办公室，安排完翠儿祖孙俩，萧剑南定了定神，将脑海里的思路整理了一遍，这才又来到警备厅的楼房。受伤的小鬼子与鬼子小队长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萧剑南没有多耽搁，带上受伤的鬼子，开车先回到家里，给小鬼子换上了便装，然后才拉着他来到了奉天城北门的圣济跌打诊所。老人的新式烫伤膏药这个时候已经准备齐了，给小鬼子的伤处处理过之后，盛老给他贴上了膏药。小鬼子脸上的烫伤面积很大，膏药贴上去以后，除了口鼻眼之外，其他的地方全都被膏药遮住了，完全瞧不出原来的模样。萧剑南看了不由得暗暗点了点头。
老先生，谢谢你了。
啊，不客气，需要的时候再过来啊。
萧剑南回到家里便怎么也睡不着了，他开始反复认真地思考着营救崔二垮子的方案。等把一切细节都想好了，东边的天也已经亮了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萧剑南除了白天带着那两名土木工程专家在小店的周围考察，便是每日的傍晚带上那名受伤的鬼子去圣济跌打换药。由于他的日语流利，他已经和看守地牢的鬼子们混得很熟了，只是碍于崔二垮子的腿伤还没有收口，看来暂时还不便于行动。这一天傍晚，萧剑南刚刚回到警备厅，就看到厅长送那两位专员出来。见厅长将那两个人送上车，萧剑南快步走了过去。
萧队长，那边还没有什么收获？
萧剑南摇了摇头。厅长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看来这件事情还远不像当初想的那么好办啊。我们这边也是整整审讯了三天，没有丝毫进展。如果明天再没有什么结果，关东军那边就要派刑讯专家过来喽。到那时候，恐怕就要上大刑喽。”
说到这儿，厅长摇了摇头：“
哎，我看呐，即便是上了大刑，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这崔二垮子可真是一条硬汉。”
萧剑南听了，心里不禁一震。
如果上了大刑，那逃走就更不方便了。看来这件事不能再等。
肖队长，那祖孙俩你可要派人看好了吧。刚刚接到上面的命令，这二人是不能留活口，以防走漏消息。
萧剑南微微一愣，点了点头。这件事情早已经在他的意料之中了。溥仪是个傀儡皇帝，这种祖坟被掘的事情一旦传出去，舆论上对日本人肯定不利。
上面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
确切时间还不知道，不过总要等到审讯结束吧。现在这两个人呢，还是有一些用处的，但我想时间不会太久了。
萧剑南又与厅长聊了几句，便匆匆地赶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不能再等了，我必须尽快动手。
萧剑南看了看表，已经是晚上6点多了。
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马上准备了。
想到这儿，萧剑南猛地站起身来，谁知就在这时，房门被人推开了。副队长刘彪步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
萧队长，有情况。
什么情况？
今天下午我在陆传林的官邸看见了一个人。
谁？
草上飞。
草上飞？
萧剑南立刻愣住了。这草上飞可是东北最有名的独角大盗，功夫高得惊人。萧剑南和刘彪想缉捕此人已经有些日子了。
他怎么会在那儿呢？
还有一件事儿更奇怪，我们的人从下午就一直守在那儿，准备等草上飞一出来就抓人，可一直等到现在，这草上飞还是没有出来。后来陆传林的贴身侍从又从外边带进来一个人，你猜是谁？竟然是奉天城的开锁高手锁王。他们两个人先后进了陆传林的官邸，到现在都没出来呢。
萧剑南沉吟了片刻，似有所悟。
彪子，取消所有的抓捕行动，把人全部撤回来。
刘彪听罢愣了半晌。
为什么？
不为什么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还有，你再帮我办一件事情。
您说。
明天晚上6点，你找一辆车接上翠儿祖孙俩，还有刘妈和小宝，送他们出城。
肖队长，您这是要……
记住，明天晚上6点整，不能早，也不能晚。
队长，我被你搞糊涂了。
肖剑南笑了笑，他拍了拍刘彪的肩膀。
彪子，我们相处已经好多年了，不分彼此，但有些事情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。你记住，按照我说的去做，另外千万不能走漏了消息，知道吗？
嗯。刘彪使劲地点了点头。刘彪走了以后，萧剑南又在房间里思索了片刻。他定了定神，这才走出办公室，来到了牢房。受伤的鬼子这两天伤势已经见好了，见是萧剑南进来，立刻赔上了笑脸。
嘿嘿嘿，萧桑，您得来了。
萧剑南假装友好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。
啊，奉上面的命令，要问犯人几句话，就有劳你陪我下去一趟。
小鬼子听罢连连点头，陪着萧剑南去了底层的牢房。开门的时候，萧剑南很随意地用中文对那两个鬼子说。
两位辛苦了，等忙完了这阵子，我请二位喝酒。
两个鬼子听罢都不由得愣住了。
萧桑，你的说的什么？
萧剑南微微一笑。
看来这两个鬼子的确不懂中文。
于是萧剑南便改用了日语。
抱歉，烦劳二位 在此守候。
萧剑南走进了牢房，瞧见崔二垮子此时正闭着眼睛靠在牢房的墙上，双手双脚都被铁链子拴着。见有人进来，崔二垮子微微地睁了睁眼睛，随即又闭上。萧剑南快步走上前去：“
崔爷，先前萧某不知道你就是东北大英雄崔爷，多有冒犯，请崔爷多多原谅。”
崔二垮子听罢，睁开了眼睛，微微冷笑了一下：“
少啰嗦，我已经落到你们手里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别他妈跟我耍什么花花肠子。想从这儿骗出口供，门儿都没有。”
萧剑南知道崔二垮子对他误会很深，便把语气变得更加诚恳：“
崔爷，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误会一时半会儿很难解释清楚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，咱们长话短说。萧某敬重崔爷的为人，愿意身家性命救崔爷出去。”
崔二垮子听到这儿不禁愣住了：“
嗯，此话当真？”“
当真。”“
哈哈哈哈，好，既然你要救我，就赶快将我手上脚上的镣子给我拿下来，带爷爷冲杀出去，料这几个小鬼子也拦不住我。”
萧剑南听崔二垮子这样说，知道崔二垮子是信不过他，便赶紧说道：“
我知道崔爷很难相信我，好，是否真心救你明日就知，但是我恳请崔爷一定要听我吩咐，我的性命不打紧，救不出崔爷，我萧剑南死不瞑目啊。”
崔二垮子听了，眉头不禁一皱：“
萧剑南，你就是名震关东的奉天警备厅的萧大队长？”“
正是。”
崔二垮子的脸色不免冷了下来：“
以你的为人，怎么会留下给小鬼子卖命？”
萧剑南脸上一红，赶忙解释：“
萧某确有难言之隐啊，此处不方便讲话，容日后再做解释。”
崔二垮子想了想，点点头：“
好，崔某就暂时信你，不过要想我真的信你，你必须帮我做一件事儿。”“
崔爷请讲。”“
帮我取回那只红木盒子，见到了盒子我就信你。”
萧剑南微微一愣，沉吟了片刻之后，他回答道：“
好，萧某尽力而为。”“
好，那就等萧队长的好消息了。”
萧剑南随即又把自己的营救计划简要地向崔二垮子讲了一遍。崔二垮子听罢，沉吟片刻，点头同意了。萧剑南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他没敢多耽搁，带着受伤的小鬼子走出了警备厅，直接带着他去圣济跌打诊所换药去了。当天晚上，萧剑南回到家里，又把自己的营救计划仔细地盘算了一遍，感觉不再有什么遗漏，这才有些放心。
眼下最难办的就是拿到那只盒子，可怎么才能拿到？
萧剑南想了想，终于拿定了主意。他叫来了翠儿祖孙俩，取了十几块现大洋交给了老人。
老人家，现在出了一些变故，至于怎么回事你们也不必多问。记住，明天收拾好行李，傍晚六点整会有人来接你们。离开奉天以后逃得越远越好，最好不要再回东北，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，请一定记住。
老人诚惶诚恐，连连点头。 翠儿见萧剑南如此的庄重，不由得问道：
萧大哥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？
萧剑南沉吟了片刻，回答：
这个你们还是不要知道了，但是我的话一定要记住，明天走的时候不要再回小店里拿东西，一切从简，不要张扬，否则我们都会有麻烦。
翠儿于是便不再问了。走到门口，翠儿忽然又转回头来：
萧大哥，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？
萧剑南听罢，心里不禁一酸。翠儿的聪明伶俐很招萧剑南的喜爱，他真希望自己也有这样一个小妹妹。他取了纸笔，写下了自己在北平的一个地址，递给了翠儿：
这是我在北平的住址，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北平来找我。
翠儿接了过来，含着泪走了。萧剑南又叫来了刘妈，做了同样的吩咐。自从妻子倩儿失踪以后，刘妈就一直留在萧剑南的家里，带着他的儿子小宝，主仆三个人感情一直很深。如今大家就要作别了，萧剑南的心里很有些不忍。
刘妈，你是否愿意跟我去北平啊？
刘妈一愣，而后马上应允了。萧剑南取了钥匙递给刘妈，又写下了北平的住址，做了必要的嘱咐，这才让刘妈走了出去。等一切都安排停当了，萧剑南又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，将营救计划在心里默想了一遍，这才